春节都玩了些什么？
Okay, 那我们开始吧。欢迎大家来到新的一期《玄学之夜》啊。上周那个孟非感冒了，所以本来预定是让他今天讲点东西的，然后我们就下周吧，下周再让他讲。今天所以还跟以前一样，就是还是闲聊游戏方面的事儿。我呢，大概有两个话题想聊，一个是就是那个 Game Trailer 前段时间观战这件事儿，我想跟大家聊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啊，就是 GameTrailers.com 那个网站最近在 Twitter 上宣布他们正式的关闭了。熊叔你知道吗？
嗯，对的，知道。
嗯，托尼你知道这事儿吧？
哦，我在朋友圈上看到的，好像最早是软体动物。
这个事情你知道，我觉得挺突然的，虽然也是感觉确实是由于这种互联网冲击，这种事情倒是可以理解，但还是很突然。尤其是你知道我2005年出国的时候，刚刚在国外，你想要看那个，你知道那个时候 YouTube 还不是很流行的时候，你如果想要看很优质的那种视频游戏视频的话，你其实就是上 Game Trailers。 而且 Game Trailers 一度他们的这个游戏评测可以说的是，说得上是在当时来讲是业内最好的游戏评测。因为他首先第一个他那个视频都很专业，然后另外一个也是他们的评测也确实写得很好，所以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如果你最近有什么游戏想买啊，或者是想了解什么游戏，你就上 Game Trailers。 而且他们也有很多很好的视频，比如说他们有那个 Top 10的那个 Countdown， 就是那个十大什么什么什么。而且之前我还翻译过他们另外一个节目叫Pop Fiction， 就专门去解密那些曾经的游戏都市传说。比如说那个马里奥那个越过旗杆，就是他能不能越就从那旗杆上跳过去。还有什么塞尔达，他们反正拍了十几期那个节目。
嗯，对对，我有印象。
而且其实他有很多很多很好的系列，比如说像 Bonus Around， 那个是每周都会有一个更新，就是专门采访一些优秀就是游戏制作人，像很多有名的制作人都参加过那个节目。而且还有比如说像 Packer Tech， 就是一个国外比较有名的大嘴巴分析师，就是他是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来聊游戏产业目前的走势。就很多很多，我基本上可以这么讲，就是Game Trailer 历代所有出的这些节目基本上我都看，而且我都觉得就是说他那个质量就是很多，甚至到现在很多 YouTube 上视频都是很难匹及的。但是很可惜就是说受到这个 YouTube 影响，大家已经没有再去这种专门网站上去看就是说游戏视频的一个习惯了。可以说是绝大多数现在的很多新的这种年轻的这些网友吧，玩家吧，他们也都没有，可能对这 Game Trailer 都不是那么了解了。他们可能会去看比如 PewDiePie 这种网络博主，他们去实况这些视频，可能根本不会去看这些评测什么的，所以也挺让人唏嘘的。
对，
他们有
时候
试着转
型。就是 Game Trailer 给我一个最大的印象就是就是以前就每次国内开上去然后就视频都要缓冲半天，就
对对对，国内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国内
因为他都是
不知道
高清视频嘛。
对对对，而且他的绝大多数视频好像都没有被翻译过来，都是纯英文的，没有字幕这些。嗯
，YouTube 上是不是有他的频道来着？
啊 ，YouTube 上有，是后来开的。而且后来我听说那个 YouTube 上的频道也不是他们自己官方的，好像是、
哦、
是委托其他的第三方或者什么的在帮他们经营。嗯，
那知道他们现在这个官方怎么样了吗？
他们就是在 Twitter 上发了一条信息。就是说就是他们决定观战了，然后那个谢谢所有支持他们的这些粉丝什么。
嗯，
是因为经营上出问题了吗？
对，前段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前有段时间了，已经就是他们被其他的公司收购，我忘了是具体是哪家公司了。之前是有发生过这事儿，然后那个收购以后呢，就有大批的这个 GT 的员工被砍掉了，就是离开了那个 Game Trailers， 而且那个时候还砍掉了一些节目。就那个时候就感觉 Game Trailers 是有点就是在走下坡的这种感觉。
嗯，
而且你知道像 AVGN 那种就是那个喷神 James 很多外国人他们知道 Patrick James 都是因为 Game Trailer 放了他的视频。
那怎么说，我反正在 YouTube 上之前找一些关于游戏就是资料和历史的东西的时候，好像下过一些 Game Trailer 的东西。
对， Game Trailer 是做过比如说倒数的那种十大什么什么排行榜，然后他还做过做过游戏历史方面的，也有，他们也有这方面的视频，就是专门讲某个游戏或者某个公司的历史。比如说他们有一套系列是讲那个 Final Fantasy， 讲那个最终幻想，从一代一直讲到现在，
塞尔达是
讲到十三，其实是对，塞尔达也有，然后 MGS 他们也做了，然后 GTA 也做了，还做了叫做 Game Retrospective， 那个就好多很有名的系列他们做了这个游戏的历史回顾，有就游戏回顾相当于而且他们还开了一两个非常有意思的系列，但是都没做下去。比如说像有一个系列叫做 Blueprint， 就是他们分析最近比如说出了一款 3A 大作，然后他们把这个大作里面的很多小的系统都分拆开来，然后把这些系统是从哪来的，然后那些游戏拿出来给大家讲。
嗯，
我觉得那
其实都是蛮有价值的。
对啊，那个相当有价值。比如上次他讲的是那个看门狗，然后他就说看门狗的这个系统其实是可能他是从哪里哪儿，就是说就是灵感来自于哪些游戏。但是只做了两期，好像他们只做了两期。然后还有一期，还有一个就是专门讲音乐的，讲游戏音乐，就是我都不记得那个节目名字了，就是他们会专门讲一个系列，他们的让他们采访他们的音乐制作人，然后来讲这个游戏音乐他们的就是好在哪里，这音乐为什么那么好，然后他们的设计想法是什么。
这个名字应该和去年我们说的那个日本游戏音乐历发展史那一系列不一样吧？
不一样不一样，它是针对某一作品，就是那一个作品，比如说质量效应系列，然后他们就讲那个质量效应的音乐，就有点像音乐鉴赏，再加上制作人访谈，再加上就是有点音乐设计这种。
那个很棒，
好的，
都我还没有下过，
甚至还出过。
那现在这个现在 PC 网站关了，
你还是可以上，你还是可以上得去的，你还是可以上得去的。但是我估计
他们有新的内容了，是吧？
我现在不太清楚他们接下来会怎么样，因为这个事情发生的挺突然，然后不知道他们是会把这个网站会关掉呢，还是说就是留在那里就不更新了，现在还不太清楚，而且不知道他们的团队里的人会怎么样。
对，没有进一步的信息。
对，他还出过一个系列叫就是我记得当时还出了一个系列，我那时候还跟那个大软的那个，哎呀，我忘了是跟谁聊，然后就是他出了一个什么系列，就是说分析每一个游戏的预告片好还是就是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然后拿出这些案例总结出来如何才能做出一个好的游戏预告片。
是不是案例都是育碧的好？
没有，就是他会拿出，他会说 OK， 做游戏预告片有一这样，比如说有这么一种手法，然后他就给你一些其他的游戏就是比较好的游戏预告片的例子，然后来讲到底是什么样的。
对，这个有点意思啊，这个有点意思。你是说那个是大软还是就是 GT 他们做的？
没有 GT 做的。然后我当时是跟大软的我忘了叫什么，哎呦我最近记性好不好。
哪一位是吧？
对，就是
八神经还是？
不是八神经，是之前出去的，这很早就离开大软的。
那个陈子云
也在咱群里，靠，我太伤了。
说的是陈子云吗？
两个字的，冰河，对，
啊、
靠，
哦，
冰河大的。然后我上次跟冰河大的在那聊，然后冰河大的就觉得这个视频非常好，当时还说想要翻译这个视频来着，但是一直没有搞。
足球视频传送门。
叫做 Trailer Academy， 应该是叫。
嗯，
其实我觉得 GT 它主要还是围绕这个游戏，做一部分文化相关的东西，也做一部分跟那个业态和就是跟产业，都有关联的一些东西。
我不太确定刚刚我说的这些视频是不是网上还能找得到，因为 Game Trailer 一度是 就是不允许把他的视频放到 YouTube 上的。哦，对，那个，哦，对，我上了 Game Trailer 的网站啊，然后我给你们一个传送。
能开吗？
稍等。
网站是还活。
然后这个是那个传送门，然后我给你看那个音乐的那个叫 Backtrack， 然后采访有知名制作人的那个每周有一个话题的叫 Bonus Round， 然后 GT 历年还做 Game of the Year， 是 GT 自己的年度游戏奖，也是做的挺好的，而且一度我觉得是网络做的最好的就是这种游戏评奖。
对对对。
哦，好像我说的那个 blueprint 那两个都已经被拿掉了，那是好像 trailer academy 那个好像也被拿掉了。嗯，你看他们还开了一个坑叫 GT timeline， 是他们只做了一期，就是关于王国之心，然后帮大家理王国之心的故事线，好像是。
嗯，有印象，有印象。
嗯，
但是就做了一期，然后就没了。
就是主要的问题是他们有一个这个
这游戏回顾的叫
商业模式的问题吗？
对，这个怎么讲呢，我看到这个事情之后我就觉得这只能说是时代变了，就是说正好最近有一件事，就是那个有人在群里发了 UCG 他们做那个热血最强血缘的那个快速通关，然后你知道我看了那个快速通关之后，像 UCG 那个热血剧讲，它 logo 啊什么都没变，就是感觉还是除了那个配音不再是以前的那个配音了以外，就其他的那种感觉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然后还是以前那种买的杂志然后看他那个送的那张光盘的那种感受，然后就让我很感动，而且尤其是对比这个GT 发生的这件事啊，我就觉得国内竟然就是像游戏使用技术他们还坚持着做自己的杂志，坚持做自己的这些视频节目，挺不容易的。你知道像国外这种情况，就是说一旦出现这么大的冲击其实很难坚持下去的，我觉得 GT 已经算是坚持很久了。 YouTube 对这个国外这种视频网站的这种游戏媒体的冲击是相当大的，而且
嗯，
你不可能指望像这种网站会转型成像 PewDiePie 那种个人的博客式的那种，就是个人博主这种，你肯定不能指望。他现在已经其实转型成，就是说他们在推几个主打的这种主持人，让他们能够露脸，而不是像以前只是个投票，他是真的主持人会去露脸，去跟那个玩家这种面对面的说。但是即使这样，他那个人气也没有办法再回归像他以前那种关注度。
嗯，说明时代的变化，
真的是时代的变化。
确实，自媒体和那个差别蛮大的。
而且，我不知道，因为你确实，你看像 PewDiePie 或者像这些游戏博主，他们的视频非常的接地气，非常的就是有个人风格、个人魅力，而且很有娱乐性，
因为特别灵活嘛。
对，
很灵活。
但是呢，似乎他们没有当年就是像 GT 他们做的这种所谓的专业性，就是当年的是什么情况，就是一个完整的专业团队再去搞，就是他们会花很长时间去策划，可能一个视频不是一个人做出来，是很多人一起加工的这么一个结果，
所以他的成本会很高。
对对对，
所以他的负担会很大。
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时代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团队似乎正在就是一个衰退的一个结果，但是相对你可能看到 YouTube 上有很多很高质量的节目，它就是一个团队呢就做一个节目，它不是做一系列节目，它不是做一个网站，它就做一个节目，然后再以这一个节目再分出去，就是说有些个人的一些频道什么的，当然这也是，但是都是基于 YouTube 或者 Twitch 这种大的这种综合性媒体网站来做，而不是说自己有一个网站这样。
啊，话说你刚才说到退去，就是我想到就是最近那个亚马逊不是出了一个引擎嘛，他们把那个 CryEngine 给买了，然后包装成自己的引擎拿出来卖嘛， 然后就把那个萃取跟另一个什么东西就集成到这引擎里面去了。知道，你们有看到那新闻吗？
我没有。
可能开发者会比较关注一些。
那个预告片的那个，我把那个链接发过来，叫 Trailer Academy，你们可以有兴趣可以看看，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些啊，这都是2年前更新的了，可能这个视频都没了吧？打开之后，好像视频都看不到了。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体现出你说，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游戏团队，他的作品和一个我们说独立游戏团队，可能只有两三个人之间的差别。其实都是各有利弊了，应该这样说。
其实这。
MGT 可以做得特别的系统化和很深入，因为他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人，就是你能力再强，那在单位时间之内，你能做的事情还是有限的。
总之，我的最大感触啊，其实这件事情我倒是没有想太多，就是说现在你说如果真的要搞一个媒体或者是自媒体，是怎么样走比较好？我其实这个倒没有想太多，我唯一感触的就是说，我发现回顾我从初中以来到现在。就是说自己的这种游戏经历，包括是通过什么渠道来获取游戏信息，我就真的感触是这个环境真的变化太快。你现在几乎已经很难想象，就是说像我初中的时候，每个月指着那一期 UCG 或者是电软来看当时的游戏信息的那个年代。
以前只有电软呐，最早的
对，
时
或
候。
者是说每天下了课去看什么游戏东西，就是那种，哎，我不知道，就是你那个是一个游戏信息匮乏的年代，但同样它有一些很让人，又有一些很好的回忆吧。然后也是，我就觉得挺不可思议的，就。
我觉得那时候，其实现在我拿电软。可能之前我在群里还分享过，就是有一期叫《电子游戏是一门艺术》，我现在来看都觉得哇，他那个时候是怎么写出来的？有很多他当时总结的东西，现在来看都很对，
我就感觉
是
吧，
相当于
这种
看
变
手语。
化，就是说没有所谓的好不好的问题，它就是一个时代的变化，就只能说，这个。
我最大的感受是，现在真的是信息太过量了，爆炸那种感觉。但是你像互联网上还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种方式，能够让你不管是在微博、朋友圈，还是你关注的其他的一些信息来源里面来做一些，就相当于有信息助手帮你做筛选的，好像还没有这样的一些工具，反而就是。会产生一种什么情况呢？我觉得以前有很多人写东西，他是经过沉淀的，他是比怎么说呢？他不是说看到以后可能怎么说？现在有很多平台可能是这样，就是说可能就玩了大概一天，大概一两天吧。
我就发一条出去的。
对，就是他其实不是那么了解，还不够沉淀，但是为了抢新闻，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信息太多了，你必须要找，找是一个优势，但现在来看，我认为。其实要沉下心来，要写一些有深度的东西，那能够怎么说呢？能够流传的时间更长一些，或者说能够有产生更大的价值吧。要不然，那可能只是个时效性的这个东西一过，比如说一款游戏你只玩了半个小时，那你要慌着要写东西，其实你有很多东西是很难沉淀下来
我觉得做游戏其实也是这个样子的。
的。是吧？这样子有可能。就属于那种短平快的项目会比较多，对吧？但是实际上，以前做主机游戏，那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出一款作品的。实际上也给了参与这个创作游戏的团队以更多的时间来打磨，或者说去思考跟这个游戏相关的更深的内容。
对的。
那时候我想可能怎么讲呢？凡事有利弊吧。现在像互联网，那真的是信息爆炸。但是真正对你来说有用的、有营养的东西，其实不见得变多了。
对，我好像之前是看那个托尼还是谁，就是微信上是发了一个信息，就是说，提了一个观点，大概就是说，大家看的就是信息多了，然后很多人就是说都浅尝辄止的知道，就是觉得自己好像啥都懂了，其实就是深入的东西反而是都没懂。
对，都没有深度。
对，但它会
对，
给人一种类似于错
错
觉吧，
觉。
可以说是的，
你知道
你
这
会
个，
觉得，哎，好像我每天很充实。
就好像那个 UCG 前段时间他发的那个雪原的那个视频，我看了那个视频以后，我就第一反应我就觉得这个视频肯定是背后下了不少功夫，因为那个视频就感觉你就想吧，他1个多小时，那人总是会犯错的，对吧？他光如果光重来重打这些东西的话，这个数字都是很难想象的一个数字。雪原那游戏挺长的，其实，那我就在想，因为我看到这个，如果是以前的话，我估计哇，真的好佩服，对吧？我觉得这个节目真好看。可是你知道，现在我在看这个视频时，我的感觉是一种，我替他们担心，你知道吧？我就觉得，为什么现在有人竟然能够愿意花这么多时间在做这样的事情？这只是一期节目啊，这个说，他比如，因为我上次听稀饭聊，好像这个节目花了说光录制的这个视频长度都有将近1000小时，然后为了4个视频，
对，真的是要花很多功夫的，特别你想做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的时候，是一定要花时间的。
对。
就是现在好像是求快不求深，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而国内的媒体那肯定是跟风，可能这个速度相当的快，就是你像其实最近对独立游戏或者是原创游戏这样的关注也是相当的，这一点上我反正有体会。
哦，托尼有啥关注的东西吗？
其实就你像去北京出差一段时间，我认为11月到12月就目前业界对，我可以这样说，起码是原创游戏这一块，可以说应该是相当的重视了。对
哦，
，VR 就不用说，VR 真的很早就有，怎么说呢？就目前来看，VR 这一块出现的，有很多成熟的东西的比例不是那么高，可是呢，没有哪个媒体不关注的，没有哪个媒体不去报道它最前沿的那些东西的。有的时候，当凡事有利弊嘛。我认为，任何时候，你像以前很匮乏的时候啊，我们以前拿到一盘游戏，对不对？比如说是黄色那种，不是黄色的，是那个黄
啥
卡，
黄
黄
色
卡，
卡带是吧？
国内的黄卡，对。
这个托尼不
不
小
管
心暴
这
露
个
了
游
自
戏
己的
怎么
兴趣
样，
爱好。
能够发出声音和画面，接手柄的黄色卡带。
小黄卡。
那个时候就是说，不管这个游戏怎么样，是吧？那个时候根本就不会考虑它有没有什么新手引导或什么别的，你先玩了再说。而且拿到这个东西，你就会觉得很开心，很有可能你能玩个1个月2个月应该不成问题，一般来说。
对的，而
所
且
以，
难度很高，你经常就打不通嘛。
其实那时候它也是一部分，我认为是受街机影响，它的难度是不低的。或者说有一些游戏其实是它有门槛的，就是说，特别是语言上的门槛。可是国内的很多玩家在这点上其实是花费了很多的时间，能够自己去研究。他在没有说明书的情况下，就直接我看到之前在网上有一张笔记，是一个很显然是没有学过日语的人，只是去模仿写那个片假名和平假名，但是呢，他在旁边标注出来每一个，比如说那个日文的。菜单它的指令是什么意思？那个时候真的，那就说呢， 虽然说那时候游戏很少，但是呢，我认为有个前提就是，确实 FC 时代的很多游戏，它不是粗制滥造的，它不像亚达利 Shock 是吧？之前的那一个像 ET 啊或者什么其他的游戏，它确实可以让你去有就花很多时间，你能够得到很多别的领域得不到的一些好的体验或者是乐趣。但是呢，就是那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那个时代确实可以选择的东西比较少。甚至我说深一点呢，我认为那个时候国内我们接触到的游戏，不管是主机也好，还是像街机，都是实际上是有一个怎么说呢，很有意思的事情啊，是盗版商决定的。所以他们会比较多的去推广那些根本就不用看懂文字就马上能玩的，比如像魂斗罗啊、萨勒曼蛇、赤色要塞，像老四强就属于这种，超级玛丽也是属于这种。所以那时候其实大家不会在乎说这个东西我到底有多喜欢，不是一上来挑游戏的。但现在那就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我记得是谁说，已经不是说买游戏的这个价格，是一个奢侈品了，而是说，你没有玩游戏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好像很难去，怎么说呢？很多时候我也感觉到，就像以前，在大学或者在其他的时候玩游戏，和现在真的是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时代的一种变迁吧，因为这个确实是很多东西是潜移默化对人是有影响的。那个时候就你又会觉得特别投入，哪怕是。反正也是各种原因造成的，我认为就是你投入的那种情况下，你会更充分的吸收里面的一些东西，而不像现在可能大家只是浅尝辄止，有些游戏可能你想去花时间，比较多的去怎么说呢？想沉浸进去，但实际上能干扰你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以前我们没有微信，对不对？当然这个其实扯得很远，中间有很大一个过程，
当然，这是
以
一
前
个
不要。
有利又有弊的过程嘛。
对，
对对对，真的是特点完全不一样，这一点上。
对，说明时代在变迁。
你说现在想要做一件事情，你要安安静静的做1个小时是比较难的，为什么呢？因为能够干扰你的东西太多了。
对，你有很多选择。
对，而且人怎么说呢？你像，而且还有一些时候，我认为就是说，你不知道会发生。就是哪怕你像现在我们说春节放假了，是吧？但是呢，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会出来一个什么东西，会需要你的关注，你会不自觉的会投入进去，因为不像之前啊，以前可能就是我们做一件事情，可能一开始啊，我打个比方，比如说你想看动画片，那你先去看中国电视报，是吧？有什么动画片在什么时候会放，那你会准备一个时间做这件事情。而现在呢，很有可能我们在聊着聊着，哎，突然看了一个。微博有人艾特你了哦，我去看
对，
一
就
下，
前
一个
期，
很有意思，对，完全不一样这个。
对，就是这就是一种就信息碎片化的这种获取方式。
而且它是没有任何计划性的，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而且人已经习惯了，
不
比
过，
如说。
我想说的是，这个话题其实有点偏了。但是我想说的是呢，就是说，现在的情况还有一个变化，并不是说。游戏多了以后，大家选择多了以后，就会有这种所谓的选择障碍症啊，或者说没有办法在一个游戏投入，不是这样。实际情况是有绝大多数的玩家开始变得多元化，就是说游戏不再变成一个单一的群体，变成了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多元化群体，就是你玩的游戏
这
和
个
我
很
玩的
好。
游戏不一样，这个是成为了一个情况。我能理解刚刚熊叔说的这些事儿，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什么游戏都玩的玩家，我们基本上可以把那些在 Steam 上，就是说有什么新作都会去关注，什么游戏都玩，然后基本上都是按照像国外很多游戏厂商他们那样，就觉得一款游戏60块钱的游戏大概玩个100个小时就是很值，或者是其实基本上也就40个小时这游戏就能通关之类的。那我们基本上是符合这个模式的，然后也喜欢这样，但是实际上你比如说像国内的市场。 绝大多数玩家并不是这种类型的玩家，绝大多数玩家他可能这一整年或者是几年他都是在玩同一款游戏，
比如某竞技游戏是吧？
比如说像撸啊撸啊，比如说像一些网络游戏啊，比如说像那个就是腾讯的那些游戏啊，对吧？它之所以能够有这么高的收益，就是因为很多人在上面投入的时间和精力非常的长。对他们来说，那就是他，
都这
那就是
个，
游戏。那个对他们来说，游戏什么？那就是游戏。他根本就不会对其他的游戏产生任何兴趣。有的时候我们都说什么东西都是抄 CF 是个笑话，是吧？但是你要想，如果一个人真的成天只打 CF 的话，那他就觉得 CF 就是游戏，对吧？你做什么样的都是 CF。
当然，就我觉得小孩子可能就是接受度会比较广一点。你一个成年人，可能40-50岁的人，他们当初打的 CF，
我
然
觉得
后他们可能
这
就
个
是
要考虑到一个接受渠道的问题了。那你看，像如果家境好一点的，可能小孩子就是稍微宅一点，那周围又没有什么人打游戏，然后只能通过一些网络渠道去获取游戏的话，那有可能这个小孩就会喜欢玩一些单机游戏，会喜欢尝试各种各样的游戏，对吧？那假如说我是一个不太打游戏的人，然后这时候我的朋友都在玩这个，比如说某个网络游戏，
就
然后大家都在跟我安利网络游戏。如果我不玩这个网络游戏的话，没有办法跟他们去融入到一起的话，那对我来说，可
是
能
他
我只
们
会玩一款
其
游戏。
实，那就跟我们其实现在微信朋友圈差别不大。其实他只是把是吧？我们说的游戏和他其实获得的东西和他想要预期得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其实，因为毕竟网络游戏它有一个社交属性在。啊，这个有的时候成了一个很强的，让他不断的返回游戏的一个理由，一个原因吧。就像你每天都要去，如果说朋友圈是个游戏，你玩了多少小时，就是。所以他们实际上是通过这样的某几款具体的游戏，实现了这些他们所需要的这种社交功能，他们所需要的这些需求，满足了这些需求吧。
不过，我们还是把话题扯回来一点啊，就是说，还是继续聊回这个 Game Trailer 这个倒闭的这个事情。我首先第一个我想表达的就是，我觉得这是一种，也可以算是追悼吧。就是说，Game Trailer 毕竟是一直以来是这个在国外很有影响力的这个网站，它倒闭了，也是很多国外一直像包括我一直看它这些视频那么多年的 这
有
个
朋友
玩
刚
家，
知道，而且很惊讶。
对，就是说非常非常不愿意看到的一件事，但是时代变得太快，所以这种事情也不是说在意料之外，所以这也是一个表达这么样一个心情。然后另外一个呢，也是我是通过这件事情，我也发现就是说有些很有意思的，引申出很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像当年那个时候，我记得看 Game Trailer 时，我们是非常信任 Game Trailer 的评测的，就基本上 Game Trailer 如果评，比如说这个游戏8分9分，那基本上我们。就是我这些看了 trailer 的人呢，都会去买；就看了这些 review 的人都会去买，觉得这个挺靠谱的。但是你知道，现在这个时代是变了，就是说，不管是谁的评测，我们都不相信。我说我自己啊，而且我在国外的网站上看到很多这样的声音，就是说，当年在看 game trailer 时，是真的很信任像 game trailer 的，这种评测，但是现在真的是完全不信任。我记得其实这个事情在国内也应该也有不少玩家有共鸣，虽然他们看的不一定是 Game Trailer，他们可能看的是像游戏即时通技术，或者是看的是像电软这样的杂志，或者也有可能是看百米通，对吧？那现在大家都，我就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为什么当年大家都会觉得这些游戏媒体的评测很靠谱，但是为什么现在就感觉，就是说大家觉得。这个评就很难再去完全靠一个游戏的评测来去购买一个游戏了。
我想这里面可能也有一个，就是特别像现在游戏那么丰富啊，不管是3A 还是独立，那么其实就像你说的，它是一个需求多元化而且被满足的一个时代，或者说不断的满足的时代。
而且我觉得，就现在你评判标准也变得就是多样了。就是说你玩游戏的人变多了，可能有的玩家还觉得好，就我就觉得 CF 好，你为什么说它差呢？
对，每个人的个人
就
品味
确实，
被凸显出来了。 就已经没有一个所谓的标准在了。
而且现在我觉得现在的游戏，因为之前其实我忘了是在哪里也聊过啊，就是说游戏评测是不是还应该去用打分的方式，或者说用那个类型来描述它。我觉得在早期的时候，你像那个平台跳跃 platformer 这样的游戏，基本上你能够通过这个类型一看这个名字就能大概知道这个游戏可能会是带来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嗯，
但现在我看到的就各种各样的体验都有，可以说没有办法直接把那个游戏种类和它的体验之间划等号了。比如说我就玩过像 platformer 那种类型的游戏，是在描述一个这个主角的心理世界的一个心理状态的，也是做得很赞的。
嗯嗯。
但是在之前的我们说早期的这个游戏那个时代里面是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的。
嗯。
可能大家会觉得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以前做评测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就像开发游戏一样，它是有一定门槛的。那么它的可信度高，可能也是因为它确实是有一定的，就是说就像 GT， 它可能做一系列的专业的东西出来，它现在可能这个门槛要降低很多，做评测或者是做其他的。当然我认为真正的评测肯定门槛是不会低的，但是市面上涌现出来这种声音是很多的。
所以我之前听过一个声音，就是说我记得我们是聊过这个话题，就关于游戏评测的话题。然后当时就是说一个声音，就是首先这个关于这游戏评分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是觉得有点过时了。因为的确不同的游戏，你像假如说我从来不喜欢体育游戏，你让我评一款体育游戏，我肯定不会给高分。
对对。
那就所以这个评分，如果一个媒体给了他70多分，已经不再代表这个游戏就真的值70多分，而只能代表说是这个媒体评分的这个人他给这游戏的评分是70多分。所以这个分数的意义还在不在，就很难讲。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现在就有一种声音，就是说觉得这个游戏评测呀，其实越来越应该向这种美食评测的角度发展。就是说你知道这个东西好不好吃其实是很因人而异的。那
对，这就完全
在对。但是呢，吃的人他是可以把这个东西好不好吃的感受描述出来，这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我吃这个东西是酸的还是甜的，然后这个酸味对我来说是我能接受的还是不能接受的，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就是从我个人的角度上，我这个游戏的经历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他哪一点我觉得
体验比较详细的描述，对，
比较描述，而且是很个人的东西。就是说我不是在推荐这个，我不是在我不想，就与其你去追求一种绝对客观绝对中立，不如干脆就去追求一种绝对个人。就是说我就是一个个人的感受，个人的态度，就像之前的 Witness
把感受，
对，就像那个观望者 Witness。 然后我看那个 Super Bunny Hop 就说嘛，说我从我的个人感受来讲，我就觉得我玩这游戏的体验感受不是很好，但这不代表任何人，这不代表其他人，就是我觉得他这方面设计的不好，只是我自己个人的一种感受而已。可能以后的评测，
他有没有说，
嗯，
他有没有说，哎，我觉得这感受不好，这肯定是关卡设计的问题。
没有没有，他只是觉得这种特意去把所有的引导都用游戏机制去体现，就是有点刻意追求这个，有点是其实是设计上的倒退。其实有些东西完全可以给更多的信息来弄那个什么，就是使得大家不会这么 confuse，不会这么抓狂，你知道吧？就是有些东西你可能一目了然，如果有一些提示信息的话，但他非得要用一些小的谜题来去做这样的引导，而且它又是个沙盒式游戏嘛，然后
这就是不同的人看法可能不大一样嘛。
对对对，
他有的人可能会觉得，
对，他自己就说他自己个人就觉得说这个东西是一个设计上的倒退，他觉得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而且这么多年来已经发展出各种各样多元化的这种引导模式形式或者引导的方式，对吧？然后你特意去回避掉那些那么多年发展过来的这个东西，有这样的必要吗？就有这样的一个他的一个个人感受，
哎，话说有一个有意 视的地方啊，我发现这有点像我之前在看那个电影艺术跟那个形式里面有提到的，就是说他那个说就是电影这个就是媒介，就是那个观众的经验有两种经验，一种是来自生活经验，还有一种是来自艺术经验。然后就是说对照到游戏这边过来，我发现就是那个有很多我们现在看起来很自然的方法，就是看起来就是说明显是源自就是我们玩游戏的游戏经验。然后我最近就是有几件事让我就感受到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说比如我让我那个父亲去玩那个幻痛嘛，他因为右摇杆就是去控制那个视角，他会觉得特别的不习惯，然后就是说花了很长的时间他都没办法掌握这个技巧。
嗯，
对。然后另外就比较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我前两天就是说回家把那个 PS4 带回去了嘛，然后我让一个不怎么玩游戏的人玩了那个 Journey， 我就是坐在他后面，我全程看他玩的这个过程，然后我发现就 Journey 里面没有任何就是那个就是文字提示，他只是通过视觉还有一些很直觉性的这种东西，就是说我在后面看的时候我都有点担心，哦，我是不是得跟他说一下得这么玩，但是我发现他都很自然的就是说通过就是 Journey 里面的视觉引导以及各种就很自然的信息获得我该这么做，最后就是他完全靠自己一个人就把这游戏打通关了。
嗯，
对，
嗯，
然后就是说刚才是想说的，就是说这种就像艺术经验跟这种生活经验的这种差别嘛，就说我觉得你如果这游戏要更加普适一点的话，就是说不一定就是说你愿就是就是说这种经过这么多年建立起来的习惯就不一定是好的。
嗯，
就是你要充分利用就普通玩家的生活常识，如果他们能够通过这一点顺利的游戏，那么可以说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没有问题的，对吗？
嗯，
对。
但如果说你是考虑到可能只是一些核心玩家，或者说我们比较资深的玩家才会考虑的方式，那么很有可能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门槛。
对，这一点上我就是那个，就前两天就观察别人，观察我的朋友玩 Journey， 我就发现它里面用了一些很好的一些就是基于就视觉引导的点嘛，比如他告诉你那个要往上，然后他就通过视觉上就是那个有一个向上延伸的信息，让你就直觉上觉得哦，我应该往上走，对，而不是说我现在就是那个在屏幕上就是打怎么一排字，然后告诉你，
我给你个向上的箭头，不断的闪闪闪。
对。
关于这个，就是说陈星汉的游戏，他为什么会采用这种方式来做这种？就是用视觉性引导而不是文字类引导呢？其实我记得陈星汉自己也说过，我记得他有个访谈有说过他的原因，是因为他自己认为他自己不是一个英语国家，就是他的母语不是英语，所以他尽量避免自己就是说的游戏里面有太多文字信息和语言这样的东西，因为对他来说那是他的短板。我记得当时我看了他这个访谈之后，我特别能够感触这一点，因为我自己当时学电影的时候也是，就是说你知道写剧本是个很头疼的事，尤其是你是一个非英语背景的时候，然后这时候人家是让你写一个英文剧本出来，你们其实自己可以想象啊，就是说假如像你们现在的英文水平去写一本100多分钟的电影的英语剧本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儿。然后这个时候你说实话，尤其是写对话的时候，你会想说如果这段信我能够不用让角色说话的话，那我就尽量就不要让他说话了，省得我还得去想那个词儿。
是这样的，就我之前自己玩的时候我就是没有就是这么深刻的那个感觉嘛，但是就是这回就是我就看别人就是玩，然后观察这个人玩游戏过程的这种反应，我就发现了一些就是那个 Journey 里面一些很细致的一些点。对，
就说你这个其实是在做就是人工的这个肉眼分，当时你是实时的做那个可用性测试，对吧？
对。
但我想其实你真的不妨顺着你这个思路再做细一点的，你就是说比如在哪个地方你本来很担心他会出问题，然后你发现他没有出问题，然后你看一下 Journey 里面到底是怎么引导他的，其实这里面应该有很多的有干货的东西。
对的。
其实不用语言呢还有几个好处，但我认为其实每一种媒介包括电影和那个游戏它都是通过声光是吧，但游戏可能还多一个交互来做一些这个表达。 那么在这里面，其实以前我举过一个例子，我认为其实每一种媒介都有它自己的一种传达优势。那么作为电影或者是游戏来讲，它都可以选择要文字、要语言或者是不要。那么呢，国内其实我觉得，我记得以前有个笑话，就是说呢，国产电视剧其实是十分依赖台词的，非常的依赖台词，而不是通过画面去讲述某一件事情。那么我记得是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讲，母女两个，母亲可能年纪大一点，她的女儿呢大概就20多岁，然后呢再看一部再追剧，追了以后呢，吃完晚饭了，母亲要去那个洗洗那个洗碗，结果呢她洗了半个小时回来之后，哎，她女儿就说她，哎，你知道发生什么了吗？她说我都知道，我都听到了。也就是说，她基本上主要的那些重要的信息都通过台词来，是吧？直接来把它传达出来的。
这个我想
对，
有
那
可
么。
能跟成本上的考量也有关系，因为比如说如果它是个电视剧的话，它的场景会比较少，然后他们拍摄的时候可能为了减少成本会尽量多一些对话，这是有可能的。
但，你像电影的话，我们举个别的例子，就是说呢，其实，电影应该说它真正，我个人认为它最能吸引人的一个大的优势是光和声结合起来，画面和声的，就是这两个部分结合起来去叙事。你大家可能都看过《星球大战》，如果说我们把一部，比如说像《西游记》，我们要拍的电影，那么它本身有文学嘛，本来就是文学著作。怎么办呢？我如果说我们直接利用文字的话，那像《星战》那样，我们开头的字幕是吧？我们把它放个1个小时，把《西游记》所有的字全部放上去，会有人看吗？所以我想，其实通过画面是吧，光声的这么一个表达啊，不用台词或者是像字幕的话，其实电影和游戏都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去发挥，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可以跨越这个那个语言上的一个障碍，你像那个《机械迷城》，这是第一款，我觉得当时又当以前也有很多像比较优秀的那种动画片，我们小时候看过像《鼹鼠的故事》，它一个字都没有，对吧？但是大家都能看懂。我相信不仅仅是中国人可以看懂，欧洲人可以看懂，是欧美、非洲，就全世界范围之内，可能大家因为你利用的是所有人的生活常识，是吧？是一个普世价值的情况下。你真的很容易能够做到这种传达，其实这也是另外一个优点，我觉得。
对的。哦，话说说个题外话，我就前两天补了那个，就是14年还是12年的那个奥斯卡提名的那个作品，叫《生命之树》，就是看了
看
我
到你
一
微
头
博
雾
上
水，
发了，
就太他妈意识流了都。就你全篇看完，就是还是不知道他到底想讲啥。
这个就我觉得就像 Witness，我相信他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玩家，或者说就是 John 他自己喜欢的那一种类型，那么他有一定的代表性，所以呢，可能他们会认为，如果这个谜题做得太简单，大家都能够一眼就看出来的话，那这个东西对他没有什么吸引力。那我认为这是需求上的差异。
与其你说是需求上差异，我不如说是制作人追求上的差异。
或者说，本身人他的喜好
因
就
为
是
我
不一
觉
样，
得
他
好
有很多
像，
需求不同。
就是说像 Witness 那个制作人吧，他本身就是想做一些独辟蹊径，或者是想用游戏去叙事的这种东西。所以的确他有可能是因为这个目的，然后去特意把游戏做成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还谈不上需求，我觉得这个。他的游戏，可能是真的是最不看需求的游戏吧。
但这里面有一个隐藏的需求，就是 John 他个人喜欢，
就是强烈
所
的
以
个
他
人
实际
表达。
上代表了，对对对，他其实他身后有一群玩家是跟他一样的，我认为，所以独立游戏肯定他不是会迎合某一些人群，或者是越多越好，或者是某种特定人群，但是他我认为就一上来你说我们说独立游戏做个人表达的时候，他就是有一个隐藏的条件，就是需要做一款他自己满意的，而他自己满意，那么他有很多和他差不多的玩家也是满意的。不过，我想 John 应该不是很 care，就是说这个游戏到底有多少销路。但当然，他其实已经花了很多钱，对吧？
这个游戏是号称开发了8年。
哎，的确。
你们玩的怎么样了？
我没有继续玩了。
流失
啊，已经流失了，已经流失了。
小文，你居然流失了，你玩了多少流失了？
我玩了2个小时。
啊，
嗯。
哎，小文，我问一下，你之前有没有玩过神秘岛？
玩过，玩了5分钟流失了。
一脉相承，这是一脉相承
的。符合小文的口味是吧？
嗯，完全不符合。
那说明你还是虽然说什么游戏都玩，你还是有一些倾向性的吗？
我
其实每个人都有啊。
就比如说像我喜欢节奏感快一点的游戏，我不喜欢节奏感太慢的游戏。然后因为节奏感如果慢的游戏，那我会喜欢就是说能够自己自由调控节奏的游戏，而不是能够就是这种特意拖慢的游戏。比如说像那个像数独这样的 puzzle 也是节奏很慢的游戏，对吧？但我就能沉浸下去，因为数独是完全取决于你自己个人的节奏，而不是他带着你走。你想快，你如果脑子够快的话，你想快也能快起来。但是，问题是智商跟不上嘛？那问题是
扫雷也是吧？
啊，
扫雷？
啊，对啊，扫雷啊，对啊，你运气不够好嘛？没有。
但我认为其实真的每个人没有，我想这个地方如果稍微看细一下，真的没有两个在喜好上完全一样的人。只能说有一些，比如说有些人大家有一些共性，但是有很多看再细一些的再深一些的地方一定有差异。
我们这个话题已经完全扯得找不着边上了。然后非常符合我们玄学。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开始聊第二个话题了。第二个话题呢，我说实话我暂时没有什么想法，但是看到群里有人问要不要聊呢，我就觉得那就聊聊吧。为什么最近大家都在说巴别塔呀？谁能给我讲讲？
我好像也是这两天才知道的，今天才知道的。
对啊，为什么最近大家都在
谈论、昨天才上线嘛，好像是不是昨天才上线？今天是那个 Steam 首页推荐，
就到底什么情况我都不知道，我就看到陆夫人发了一个视频，好像是狗发给我的，然后我就看了视频之后，我一开始以为说，因为陆夫人说那是测试版嘛，说那不是正式版，那我就说哦，那有可能正式版会不太一样吧，然后但是又说好像快上市了。所以我就不知道了，我就没
应该已经是上了好几有一两天了，我印象中是有一两天了好像。
哦，
你现在看 Steam 的首页其实是有推荐的，但是呢你点进去看发现是差评。对，你看一下，而且 IndieNova 的 logo 都改成跟 Babel 一起联合。
还真有，我都没有遇到，没有看到这个事情。哎，等会儿，这是国产的游戏吧？
对，是应该属于国内独立游戏吧。
这个预告片里怎么这么多外国人啊？对，因为我说实话，因为我没有玩这游戏，所以我不太知道该怎么去说。但是最近既然大家都这么提起，所以我想问问，就是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我发一份文章出来。
你别发文章，你就说观点吧。
好，我刚才就是说看了半天，我们家小屁孩在那玩一个很奇怪的游戏，原来是战斗方块剧场。
你开
车吗？音乐是外国人做的。囧叔不要跑题嘛，真是的。
没跑题
。那个狗上来了，我们把狗给扎上来了。行，狗。狗能说话吗？
有了。
能，你们先说我听一下你们在讲什么。
你刚才跑哪去了？
对，我们在聊你刚才去哪了。
放鞭炮，放鞭炮，放烟花。
放烟花。
你们说。
我们在想是不是因为明天是情人节，所以狗就不上了。
我也希望是这个原因。
说吧，你是出柜了还是脱单了？
大家都在问候狗了。
哦，谢谢你们，你没有刷我，你没有开始催。
好了好了，我们再聊那个巴别塔，然后，嗯。
哦，你们继续，你们继续，我跟一下。
没有，我在问托尼有什么想法。
我也没玩过这款游戏，但目前看到的情况是，好像有比较严重的 bug， 所以很多人给差评。
是因为 bug 原因，技术原因吗？
程序员又要别背锅了吗？
好吧，我不聊这游戏啊，我不聊这游戏。这样，因为这游戏我没有玩，我只看了那个陆夫人发的那个视频，然后，我就觉得我看那个视频不是我感兴趣的游戏类型，因为我不喜欢这种。你知道以撒我都不玩的，我就以撒，我觉得以撒的画风还是我比较喜欢的画风，但是我都没办法玩，就我觉得那游戏太虐了。可能过两天，也许哪天我心情不太好或者心情太好的时候，我会去再去尝试一下。那就我就先不说这款游戏，我就想先说这个视频带来了一个另外一层意思，很有意思。我看到你们在聊的，所以我就聊聊我看到之后我的一些感想。就是很多人就是首先跟我讲，好像陆夫人对这个游戏的评价还是不错的，是吧？那狗你那边好像有回音。然后那个我是这样感觉，我就是说就是就是我听到这样的声音，就是说陆夫人好像对这个游戏的评价还蛮好的，就是安利了一下这个游戏，然后但实际上很多人玩了这个游戏之后发现这个游戏有很多问题，所以不是很喜欢。然后呢首先我想说的是，我特别能理解陆夫人，如果说这个视频就是这个游戏玩完之后，就陆夫人自己个人觉得发现这个游戏有很多问题，他自己觉得这游戏还是可玩度还挺高的时候，他给了一些比较好的一个评价的话，我觉得蛮好的。而且他就是陆夫人毕竟是国产游戏嘛，然后陆夫人对他这个游戏进行一些支持，我觉得这本身是一个很厚道的一个体现。但是我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就是说狗也好，囧叔也好，如果你们的新的游戏出了然后我真的觉得不好玩的话，我会毫无保留的喷你们的。
这个在游戏，
而且我会把你叫上来然后当着你面喷你们的。因为是这样，
亚文你颇有小胖的作风。
为什么是这样的，因为我不想刻意去包庇任何人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就公平的说嘛。就像刚才我们聊评测一样，就是说这个东西好不好吃或者是这个游戏好不好玩，这完全一种个人感受。就算是我不喜欢也不代表这游戏一定不好，就好像 Witness 我玩了两小时流失了，那不代表这游戏就没人喜欢，对不对？这游戏就没有价值。所以我如果觉得有些地方我觉得他真的做得不好，我会很客观的会很公平的把这个事情说出来的。但是就是说如果说好，我看了狗的游戏以后，我是说我不喜欢狗这人，我这狗前两天骂了我，然后我就刻意黑他，我就挑他刺儿，那这是我的问题，那这不是狗的问题，对不对？但是如果他的游戏真的有一些瑕疵，有些对方让我觉得很不舒服的话，那我觉得应该要说出来。而且这种说出来其实不是说对他不好，反而这是对他以后的游戏设计是有帮助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游戏设计者有的时候就离自己的游戏作品太近了，他有的时候可能有些问题他真的看不到，或者他真的不知道别的玩家是怎么想的，所以这时候你有一些批评声音不一定是坏事。相反，我就看国内经常有一些声音吧，就是尤其去年你知道很多独立游戏作品或者很多原创作品上市，然后其实有些作品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似乎看到的媒体也好什么报道也好都是褒义的，都是那种就是说要不就不说话，要不就夸，对吧？喜欢就夸，不喜欢呢也不说话。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因为你这样的话就完全把批评的声音给淹没掉了。我们不能说这一定要等游戏上市了以后等到这个Steam 上去喷它，对吧？这一下子我觉得这已经属于是对这游戏不是一件好事。那 对，这就是我的观点。我是觉得如果说大家想要支持国产的话，那你就把你的观点公平客观的摆出来，你觉得它不好行，你不要说它是个不好玩的游戏，你就说你觉得哪儿做的不好，你把问题指出来。
我觉得可能我相信雅文你这个事情，第一个你会说你的感受，对吧，就像前面就是说你会就像美食评测一样，对吧，就是你可能不是说去下一个所谓的权威的一个结论，而是一个个人感受。
对。
那么第二呢，我相信你在做任何游戏评测的时候，你是对这个游戏就对事而不对人的。你不能说哎狗狗我觉得你这个地方你做成这个样子，我认为你这个人是不是一天到晚不出门啊，我觉得你这个人是不是很纠结，要情况还是要商业，我相信你这个出发点还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嗯。所以我也想听听你们的看法。嗯。这刚刚是我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国内可能我觉得情况呢会怎么说呢，会复杂一些。当然大家看到国内有原创游戏肯定是会支持的，但是这个支持呢并不代表说你看到明显的问题。并不是说你看到明显的问题不去讲。但是呢从另外一个极端来讲，可能就是说你会看到这个东西，你会马上给他下一个结论，而且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一种是吧权威的态度下一个结论，然后会说哎，你看这个地方我觉得威斯汀是不好，那这是因为他的关卡设计做得不好，那实际上这样的一种评测可能就已经超过了玩家评测这个范围了。
嗯嗯。
那实际上作为玩家来讲，你说我觉得这个体验我真的不喜欢，我觉得它是一坨屎，这都是可以，但是你不要说这个游戏我认为是关卡设计的问题，这个未必的，对吧？
嗯。
但是我认为任何玩家他只要说出来是他就是说他自己感受是真的是他自己的感受都是有价值的。作为我个人是这样看，就作为一个游戏的创作者或者一个开发者，那么他其实是有个人的表达，不同的玩家来给他不同的反馈，实际上他能够做的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对他来说很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呢？他能够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做的这个事情做的这个作品的表达，那么在不同的玩家的这个怎么说呢，他有没有被传达到，有没有有效的达到他想要达到的目的。也不是说玩家他就一定可以为游戏来做主，但起码这个反馈对于开发者来讲是一个怎么说呢，可以验证或者说能够通过不同的角度来看自己这个设计初衷有没有达到的一个很好的有价值的这么一件事情。
嗯，
所以我想
当然我话又说回来了，当然我在想说我觉得对于开发者来讲呢，就是说如果真的自己的游戏上市以后得到了很多负面的评价，然后我就觉得也不要太在意，因为实际上呢就是说有很多评价，就玩家是情绪化的，他绝大多数的玩家他是不会去考虑你做游戏的感受的。你知道这也是为什么有这些游戏制作人，像我之前有聊过澳洲有个游戏制作人，他自己做完游戏以后他出来他想做游戏评测他觉得很难，因为他经常会遇到一个纠结，就是他理解那个开发者的背后有他的难处，就是说他为什么把这个地方没有做好，他可能他是理解的。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你说你去喷他这一点，确实他这点没做好，但是你喷他吧你会觉得有点于心不忍。因为的确是人家做不到，就是说你喷了，他不是说人家做这游戏他不知道他有这个问题，而是他在能力上或者是某些技术上的原因他有一些短板，就比如说他这个团队也许只有两个人，然后他还得兼职去做的时候，那肯定有些工作量或者是什么地方他是做不到位的，虽然他追求很高，对吧？那遇到这种情况时的确我也是觉得呢，从玩家角度讲吧，就是说有的时候口下留情一点，然后别黑得那么狠，对吧？你买了，我能理解，就是说你花钱买了人家游戏，然后那个就结果发现买的这游戏不是自己喜欢的，那个心情很不好，这个我能理解。但是就是说当你看到有人比如说 虚假的，比如说像现在很多页游，他贴着别人的游戏的视频，然后吹自己游戏画面是这样，
太多了，
像这种我觉得就应该往死里喷，你知道吧？然后那假如说人家就是实打实实事求是的，就是说我这游戏就是这样，画面我请人家比如说像陆夫人来评测的时候，我就是把实际游戏画面给就实际的游戏给陆夫人去玩，然后玩家看完之后，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是买了这个游戏的话，我觉得你多少考虑一下开发者的感受吧，因为人家至少很诚实的把游戏的真实的情况给你看了，因为现在网上渠道也很多嘛，你想找一款游戏的就实际画面怎么样，其实你还是很容易找得到的。
这个，但其实真正做专业评测那肯定还是有门槛的，这是，但是呢不妨我觉得对开发者来说比较或者说创作团队来讲比较有用，就是你比较客观的描述你的感受，那么这个感受哪怕是一坨屎你说出来，其实这个我想应该都是 OK 的，但是一定要说的比较具体一点比较好。
对，而且最好是把你就是很直觉的这种感受先描述出来。其实我就经常碰到有一些那个我那个朋友就也不是游戏行业从业者嘛，但是就是说他就懂那么一点点，然后经常就跳过就是感受描述，就是跟我说一些
直接加结论，这个就对对
对,
对，
反而就是那个就是说反而会让我觉得这些反馈就是很没有就是建设性，就是他直接跟我说这个，我就是他跟我说这些很术语性的东西，我就没办法分析他背后到底就是想阐述一种什么样的就是不好的感觉。
嗯嗯，三个字，
不推荐，就实际上只是秒。嗯，
对，总而言之呢，我通过这件事儿，我是觉得，没事，让狗先说吧，让狗先。
我说话，你们那个效果好不好？我经常都是
中气好足啊。
嗯，中气好足。
我再找一个评论哈，是那个游戏本身怎么样？就我觉得不用说了，这个就是玩家那边已经讲的非常非常多了。
嗯，
我其实这几天更多的是在关注，就是说现在国内的媒体和玩家对我们自己国人做的这游戏的一个态度。然后我觉得有一篇我看一下是一个差评吧，它里面说的
但我认为呢跟海外比起来国内的原创游戏是包括独立游戏其实起步也不是很早，所以我相信任何一家，其实我们很清楚啊，像最终幻想为什么叫最终幻想， Square 这一款如果再不能翻身就要完蛋了，对吧？其实任何一家公司都会做出就是有个成长的过程，不是谁天生一上来做游戏就一定会做得很好，或者是有的时候哪怕连成功的边都摸不到的。所以我想可能国内的玩家会有一种倾向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其实特别是很资深的玩家，嗯，玩过很多很好的游戏，很优秀的游戏，而且可以说是阅游戏无数吧。那么相应肯定眼光也会比较高。但是呢，如果我们一下子拿这样的一个国际一流水准去要求所有国内的独立游戏开发者做到这一步，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时间，这点上。
我其实看到的更多的还是对于未来的一个更多的期待，以及非常其实他们大部分确实是给了负面的意见，但其实都是说的比较包容的，就是并没有说喷的非常厉害。就我甚至是觉得哈，这些玩家在批评这个游戏的时候都有那种很怕把你喷坏了你就再也不做游戏了的那种感觉。我真的是这样子觉得，你看他这个下面说的，他说没有新手教程这个可以理解，没有新手教程可以理解，这个是要你说这玩家对这游戏是已经有多有耐心，我觉得已经 是一个挺夸张的事情的。你换到现在手游的那个手游的那个国内的竞争程度哈，你没有那个新手教程，可能20秒可能还没有吧，可能就10秒钟，我不知道该点啥，然后估计就退出去了。因为手机上国产游戏多呀，你服务不好我换一个就是了。但是 Steam 上现在国产游戏特别特别少，所以你看这些玩家都是这样子在讲话的。
而且我认为 Steam 上的玩家也确实是很不错的玩家，就是如果我们跟数量级更庞大的那个手游玩家相比的话。
啊，实际上我其实觉得是已经就说话的时候都非常非常客气了，就是在讲的时候。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状态是玩家这边的态度也好，期待值也好，其实都是非常利于开发者的。
对，
但是开发者 对真的是这种感觉。
我看就评论也是就是跟你一个感想，这个特别是我们以前当初做那怪物猎人的时候，就是你可以就经历过这个时期的，就刚开始玩家基本上都是这样比较有耐心的这种建议的口气，然后你后面如果再做不好，他们就会换一个口气了。
啊，这可能你
有机会了，对吧？
啊，对啊，你可能要让他们失望个好几次，然后才会开始恶毒起来吧。一开始看到你的时候，即便是你做的不好，可能
还是比较宽容的。
啊，因为就是现在国内这边去做PC 上的单机游戏、联机游戏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所以说其实玩家也有一种想要去保护你的感觉，你知道吗？
但我觉得两方面都需要，一个呢确实这个当然很好很棒，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开发者就创作团队要尽可能的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来，对吧？当然不可能你说你第一次做游戏就能做出一个世界闻名的大作，那个几率相当的小，但是你可以踏踏实实的把现阶段你能够考虑到的想到的做到最好。
对，早点拿出来测，反正雅文这么客观，肯定也能说出很多意见。我陆夫人的那个视频我是全程看完了的，因为这两天发布的对，那个还有个叫 Lost Castle 的游戏，我上个星期就在提了，因为那个、
哦、一直被
那个作者我
推荐，一直
对那个
对
那个好评率97%啊，今天。
对，
有230多分啊，那个好评率百分之，但是那个是我朋友的啊，什么？我打字，
叫 Lost Castle。
今天好像又看到上了一个，就是说那个二 D 的 log， 是不是就是这个？
这个没有，这个有九天吧，好像。
哦。
这个已经卖了九天了。
好像又上了一款。
啊，因为我。我跟这个游戏的作者比较熟，我也就不客气了。这个游戏其实没有做得非常好，他们开发者是三个刚刚毕业的学生。以前我跟四炯提过，我不知道你记得了没有，就当时是同时绿光的，你可能还有点印象。对，我在说 Lost Castle。然后这个游戏它本身那个制作组还是很年轻的，然后也就是人也不多，也就三个人，两个程序一个美术，然后所以整体上呢，你们也能看到，你们一眼就能看出有那个 Castle Crusher 和那个暴虐骑士的影子，就是模仿的痕迹还是很严重的。然后但是他们就属于那种其实没有太多的新意，但是他们把质量打磨的中规中矩，就是你看着像是一个那种各方面都已经磨的，对对，磨的比较还，对，各方面磨的还行的那种游戏。然后他们在中国玩家这边就已经变成了 97% 的好评。你们想一下，其实国内玩家的心态
是挺宽容的，
对，真的是非常非常宽容。那可能降了一点，因为我看到有一篇差评是说，哎，都在说好话，我就来说个不好的吧。
这两边都得要说。
然后
来我
他这边这个作者他 其实和巴别塔那边的情况形成了一个挺强烈的反差，不管是评价还是那个就是各方面都是一个强烈的反差。评价上面反正一差一好，然后在那个推广这一方面，这个游戏几乎是没有任何推广的，它直接就上了，然后裸奔，你知道吗？就完全没有任何推广，也没有任何媒体在关注他们，然后他们自己也完全没有去联系。就直接这样子上了，然后，那巴别塔那边是山果给了好几天的那个首页的那个预购，然后还有好几个媒体反正也写了一些文章，然后你们看陆夫人直播了，还录了对吧？第二天还发了，然后那个逍遥散人也玩了，黑瞳谷歌也玩了，啊，这个 Lost Castle 这边也是就完全没有任何，但是直到今天才终于有一个主播是自来水，就是自己去播，是那个逆风笑，哎，我差点就说成逆风尿了，逆风笑今天播了一下，然后那个弹幕里面的玩家也是一片的好奇和那个好评，就是觉得做的就是各方面都还做得挺好，而且也基本上没有人在说。哎，你们那个没啥创意，就都没有人在讲这种话的，所以对比这两个游戏现在的状况，也还是一个，就是能够很好的看出玩家那边的一个态度。然后陆夫人她自己就是播出那个巴别塔的时候，也没有给很多好评，但是尽量是那种客观的去提意见，说哪里还不够好，然后怎么去改这样子的那种感觉吧，嗯。
哎哥，
所
我
以，
问一下，
因为
那个 Lost
啊，
Castle，没有听说有比较，就是说影响游戏进程的 bug，对吧？就 Lost Castle 那个游
对
戏，
对，没有，
所以说他们
它整
管理
个，
系的很不错嘛。
对，是的，那个游戏的内容量其实不多，可能你们操作厉害的，大概说不定两三个小时就能一周目了。但是确实，整个流程是很流畅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嗯，我个人虽然没有玩过巴贝尔，但是可能还是因为 bug，就是比较严重的 bug，导致了很多差评吧。
他那个游戏的瑕疵太多了，大家有兴趣的看一下评论就可以了。我觉得我不用再讲了，实在是太多人在说各种问题。
他们就是没做测试就直接上了，还是怎么搞的？
就我不知道呀，那个
他们
作
现
者
在，
我
你看啊，我刚才就是我们家那小屁孩点 Steam 页面都看到那游戏的推荐了，就那说明他是正儿八经的，就是直接上了嘛。那他这
哎，
有这么
是
多问
对，
题，他前面没测试出来吗？
不知道这个可能只有作者本人来说才知道
哎，狗啊，
因为
这
你
我
看
前面。
对，就是狗，你的游戏你就现在也是一直在测的吧？
啊，对啊，对啊，对啊。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挺考究的吧。
我测试的时间都已经到现在已经持续了4个月了，我那个
对。
自己的那个问题的那个单子上还是长长的一串，好吧？所以那确实是可能作者自己，因为那个游戏的状态已经不是说有一些小问
我记
题
得
了，
好像今天是谁在那个微信群里面说发了一个信息，说 Steam 上玩家最没办法忍受的两件事情，一个就是那个 bug 问题，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网络游戏的那个联网问题。
我也看到了，我也看到了这条。
哎，什么 Steam 的什么？
玩家最没办法忍受的两大问题嘛，单机游戏的那个就是 bug 嘛，以及就是联网游戏的那个。就是说那个网络问题嘛，
哦，
所以一有这些问题就直接给你差评。
至少国内玩家这边是肯定会，其实他们会尽量去忍受你，但这个大家我觉
我觉
得
得相对
不要去当做好
国内玩家反而会那个更宽容一点。
啊，对，就是这样，
相对来说肯定是的。
那个游戏本身的问题我确实是估计不出来，因为我昨天还在和我的同事说，我说这游戏的状态是不是把一个测试摆了， 给陆夫人了。我说这个其实不是要上的正式版吧？然后结果今天结果昨天他们正式上了之后，发现确实那个就是正式的版本，我就有点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对，确实看不出来什么情况，可能作者自己心里才清楚吧，这也从外面看不出来了。
对。
那个游戏的状态已经不是那种一个或者两个明显的问题了，就各方面可能都存在挺多一些问题的。
还跟他们的推广有关系吧？
对，就是因为推的很厉害啊。
对，
你看，那几个主播加起来可能就有至少200,000的曝光量，陆夫人一个人恐怕就有10,000，然后黑瞳、谷歌这些也不是小主播呢，可能就那一晚上他估计都有个200,000了。我关注他们挺久了，因为同一期绿光的，然后看起来那个体量，就是游戏的那个规模好像也没有差很多，所以我就关注的比较多。但然后我看他所有主播全部都播了之后，我就觉得这游戏现在应该会出名啊。
反而是就是曝光度很高，评测反而不多了。
就是因为大家看了直播之后发现可能品质不怎么好，然后就不去买了，所以评测本身就减少了。
嗯，
Lost Castle 是纯自然流量，什么曝光都没有。
Lost Castle
往上面一扔就没管了。
其实这一波那个春节打折的就特卖的活动里面，我知道 Indie Nova 和那个奶牛关都推荐了 Lost Castle。
对对对，因为基本上 Steam 上现在还有那个游戏本身还有生命力的国产游戏，那个奶牛和 Indie Nova 都在提。
对对。
哎呀，话说比如那个好像我有几个，哎，你说那个包屁啊，我有几个就是做商业的游戏，不是对那个做商业游戏的朋友，他们对那个就是他们对 Witness 特别的不满，就是说他们认为就媒体那个包庇他嘛，就是说他说我们搞得半死，搞一个商业游戏，你们压一个就是这个一字化游戏，现在就拿了这样一个评价，然后他们就表示非常不满。
我觉得你不管发什么出去，其实都哪怕说你不下任何结论，你只是把你的感受说出来，但实际上也是评价的一种啊，其实是。
对，有正有负嘛。
不过呢，我觉得可能这个要看国内，我倒是认为也许包庇这个词有点重，但是一般来说大家可能会比较包容吧。但是呢，我也赞成你说的，这个事情是有个度，不能过，就是有明显的问题就该说的还是得说。但说的时候要对事不对人，你不能说因为我觉得你这个付费点或者是哪些地方你做的哎呀好像很牵强。其实有很多时候你如果关注在就像那个雅文你说的，你如果想要喷他，那你怎么就能找到借口和理由？你如果说我个人是认为你如果是对事不对人的话，那么一个专业的开发者他会比较清楚你表达的是什么。但关键是国内可能在有些
比较微妙，
他没有分得那么清楚，他真的没有分得那么清楚的。哦，我不知道这款游戏《寂寞石》
那个
《寂寞石》之前有看到宣传片，感觉好像美术风格还不错的样子。
那个开发者，我该怎么讲呢？
开发者怎么搞的？
那个开发者一直都非常的神秘，因为我搞不清楚他的年纪，而且他其实，
对，
但
你
和
搞清楚人家几岁，我靠，
妹子做的是
吧？你是八卦狗，
你们听我讲完嘛？你跟一个人聊天，你多多少少知道他大概是多大，对吧？那个开发者其实很早以前就开始在 Steam 上做游戏了。就可能我们都没有做手12，他第一款作品是11年还是12年，叫做 Tales of Adventure， 你们可能都不知道。然后他因为他跟我聊天还挺多的，很早就认识他了。然后他 前天我说你要上了是吧？他说是啊，我说，然后他说他没有成就，他没做 Steam 那个成就，然后你知道在 Steam 上你不做成就肯定会被很多玩家会讲你的，就你这游戏一个成就都没有，肯定会有很多玩家说，然后我就说你咋不做？然后他说做不来，我说什么叫做不来？然 后他说
做不
他不
来
会
不
写
就
程
是
序。
你吗？
狗狗，你的名字不就做不来吗？Studio。
做不来是不是？
他不会写 C 加加，他不会写 C 加加，然后他英文的文档也没有办法读，所以这个开发者是很奇怪的啊，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他前几天上那个他准备上的时候，然后他那边很多就是 Steam 那边什么商店准备图，哎是打包的一个什么问题，然后也是问了我挺久，然后他最后。是找客服解决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开发者可能年纪真的有点小，就是应该是年纪应该是很小的。然后他东西都是自己画的，音乐我不知道，但东西全是自己画的。然后好像是用 RPG Maker，然后再写 RPG Maker 是 Ruby 对吧？应该是在写 Ruby，然后。Steam 的那个 SDK 给的是原生的 C 加加，所以他就不会做，所以就没有做成就。所以这个开发者，如果他年纪真的很小的话，应该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人。但如果年纪大的话，可能就
对，
悬
有
了。
可能是年纪大的半路出家。
说就是说我，但是我看他头像那些，应该是小孩子吧？不是，他头像很像那种小孩子才会用的头像，啊，所以这个开发者一直都很有趣，而且我问过他年纪，他也不愿意讲，我也不知道为什
说不定是个妹子。
么。他其实真的是很早很早就在独自做游戏了，但是一直是游离于那种。
大家要聊一下 Steam 的那个春节特卖吗？
你们买了啥呢？
昨天刚结束。
哎，
不会
话
吧？
说那个国内是不是最近那个支付宝页面就支付宝不能支付了？那个我本来想买
的确，我用了一
然后得
年。
解约银联了是吧？
我大概上一次圣诞节的时候就用一年了。
啊，挺麻烦的，真是的。
每一次做特惠，我就等着 IndieNova 和奶牛关他们出攻略，而且确实做得不错。